一啲學者認為，點樣更好地解決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問題，是習近平的脫貧戰面臨的重點之一。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1990年到2005年，全世界極度貧困，即每日收入低於 1.9 美元的人口，從18億減少到 8.4 億，而中國脫貧人口佔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同時，中國大部分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亦都就是說，改革開放帶來的農村發展幫上億的農民擺脫了貧困生活，拋棄大鍋飯，實行包產到戶，這些大眾耳熟能詳的政策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亦都使一部分富裕的農村勞動力加入到輕工業生產當中，提高了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不過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減緩，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反貧現象，農業稅和名目繁多的提留費、統籌費等使農民負擔沉重，有一些地區虛報農民收入，超標提取稅費，或者違規按照田畝和人頭平攤徵收特產稅和屠宰稅等等。作家陳貴帝和吳春濤撰寫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和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撰寫的《我向總理說實話》等書，亦都詳細描述了這些現象。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盧可欣認為，1990年代農村的苛捐雜稅是中央政府希望統籌各地發展帶來的意外後果。盧可欣教授表示，1990年代中國希望通過中央向地方收稅並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平均各地方的發展，但地方政府因此將手更多的伸向農民，通過巧立名目徵稅收費來充實財政，沉重的負擔使農民不願意繼續耕種，青壯年人大量外出打工，農村土地掠荒現象嚴重。面對這樣的問題，胡溫政府加大了三農方面的投資，在2006年廢除了農業稅，並在農村發展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項目。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盧可欣認為，和前幾任領導人相比，習近平政府提出的農業改革有幾點不同。首先，習近平政府提出的精準扶貧，使中央政府繞過地方政府直接分配扶貧資金。盧可欣認為，這樣的好處是減少了資金分配的層級，亦都減少了挪用和貪污的機會。精准扶貧需要政府搜集貧困戶的數據，針對貧困戶不同的情況制定不同的政策。亦有人擔心，對於中國這樣各地差異巨大而且人口眾多的國家，這一種度身訂造式的扶貧政策過於複雜，可行性需要打個問號。此外，政府希望通過集約化生產提高農業生產力，並出台政策鼓勵農民進城購房落戶，將農民變成城市居民，鼓勵農村土地的集約化使用。這些政策似乎符合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需求，但另一方面，暴力徵地問題如何避免，城市是否能夠提供這麼多的就業崗位，他們的醫療和子女教育怎樣跟上，怎樣給農民提供有效的就業培訓，對於年長的或者其他原因難於學習新技能的農民怎樣辦，這些都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去年年底，北京市多個區縣出台清理低端人口政策，有些地方甚至用拆房、限時斷水斷電等政策強迫外來務工者搬遷。誠然，北京作為首都有其特殊性，政府亦都不見得希望將農民進城的目的地設在北京，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在政策鼓勵下進城買房定居，其他的城市是否亦都會出現類似北京這樣的反彈？如何促進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間的融合？這些問題亦都並沒有得到回答。習近平的扶貧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習近平本人的形象與這項項目的宣傳緊密相連。盧可欣說，這一場運動有民粹主義的意味，而習近平是這一場運動的中心。而當一項政策與一個領導人相連，他的延續性亦都要隨之打一個問號。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郭強認為， 電子商務亦都係振興農村經濟嘅好方法。郭強舉例話，有農民喺接受咗電子商務培訓後，喺家鄉開設網店，賣農產品同小手工製品，甚至慢慢改變咗一啲村莊嘅經濟結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農業與能源經濟兼職教授戴維羅蘭霍斯特認為，目前評價習近平政府嘅農村政策是否有效為時尚早，但隨住中國人工成本嘅增加同製造業優勢嘅減弱，點樣解決富餘勞動力嘅就業，如何促進農村人口同城市人口嘅融合，係擺喺政府面前嘅難題。美國之音記者于孟彤，華盛頓報導。